我们今天有一位姐妹哈，赛姐妹啊，她是国内的就是来这里教外语的啊，
教汉语
对不对？对不起，教中文啊，当然就她透过这个网络，她认识了主了啊，感谢主啊，连那个你们美国的这个何牧师也跟我们联系了，对，他们很关心你，所以我们要他要我们特别。注意啊，就是关怀啊，就派我们的最好的代表了，没有了，没有，感谢主了啊，你带领你来到我们当中。好了，我们就时间不多，我们就今天直接进入我们上次没有完成的经文呐。我们上次是来到第四章啊，上次的经文是从第16啊到17节啊，那我们今天复习一下，我们就快点进入。我们以下就结束第四章的经文了 ，OK？ 啊，那我再说一下，如果第一次啊，任何姐啊蔡姐妹就可能会不熟悉，因为何西亚呢他是就业了啊，连他同时他是跟北国啊，就就业后来就分了啊，南国北国，因为他们犯罪啊，所以上帝罚他们就分开了，所以分开呢，北国呢基本上是一开始之后就一直是堕落的，因为他们。留着的那个好像我们说基督徒啊，就留着一个样子去教堂吃圣餐洗礼，但是他们生活当中他们是拜偶像的，那这个偶像不一定是什么神像，这偶像就是他们心里面真正靠的是外交是政治是军事这些，所以最后上帝就管教他们，也就把这个北国交给亚述啊，亚述就是以前这些古代的强国了，亚述巴比伦就把他们全部掳出去了啊，有一些放回来就掺杂在当中了，但是这个国基本上就毁了啊，就没有再回来，所以何西亚先知呢是在这个审判之前的先知，所以他讲的话几乎是最后的了，就是他没有再太多的劝了，当然有一点点劝导是兼顾那些以后要被带出去的人，他们可以继续想起上帝曾经讲的话，那主要都是责备啊咒诅的话啊。好了，我们当然也不要认为这只是历史啊，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仍然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很多人也是安逸在一个形式上面啊，我信主啦，我是基督徒啦啊，但是他们却没有注意上帝所要的啊，他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开始又走到世界去了。所以这些话其实也可以提醒我们啊。好，那我们就来看16到17节哈。我们
有些
哦，我明显怪不得啊。来，我学哈。让大家看那个disable。对，哎，你要让我学哈。可以吗？
可以
，OK， 好，我再试一次啊。好。
OK，
谢谢 ，OK， 可以了。好，可以了。好，这就是我们上次的经文，我们就看一下，我们一起念了16到17节。他说：“所以以色列屈强，犹如屈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广之地，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啊，来。这个有上下文啊，但我们就从中间读可能比较奇怪，怎么会有母牛啊有羊啊啊，其实在上下文比较下，他是在说以色列人像母牛，意思说当时了啊，就是他们一般就是母牛是不用下田啊，所以一般呢他们会说母牛是说那种就是放纵的意思啊，人呢他不安于在自己的一个环境之下，所以他其实是在说以色列人有的吃有的穿什么都有，但是很不安分，常常想要做一些外面的事情啊，所以他就说以色列人好像这些不顺服的母牛啊，他们以为他们可以一直的得到就是上帝的这种恩宠啊，就是他们可以不顺服，但是上帝好像非得一直要供养他们，要安慰他们，要供应他们，所以上帝说时间到呢，他们要好像被放出去的羊羔，那这又反过来了，就是说他们不是母牛了啊，他们好像一只绵羊被放在郊区啊，放在旷野，其实是何等可怕的，因为对于羊来说，羊不习惯 自己一个，不能单个，它是一个群的啊，群的动物，它需要有这个牧人带着它。所以上帝说，有一天我要使到你们被掳出去啊，你们不安分在我给你们的地上面，那么我就把你们带到外面去，那时你们就会发现你们其实不是什么母牛，你们只不过是一只很可怜的啊羊啊，被流放出去啊。但当然这是一个审判的意思。OK， 然后下一句呢，他就说以法莲，其实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意思啊，因为以法莲是十个支派，就以色列十个支派里面的最主要的那个支派，就是人最多最富裕的那个王也是从那边出来，所以有时圣经就用以法莲来代称，就是以色列。他就特别说以法莲呢亲近偶像，其实这个偶像我们也以前也交代很多次了，他不是说像外邦人这样就是搞一个像啊，就是莫名其妙去拜一个自己造的东西，他们没有离谱到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有背景，他们是从埃及出来，他们过红海，他们知道耶和华是谁。那这种人还会拜偶像是怎么拜法呢？一定是有一种很有，我们说很有技术性的拜啊，就是他们外表上呢还是上教堂，就还是到圣殿去，但实际上心里面啊所真正仰慕所爱的再也不是上帝的东西了啊，这个在上帝的眼中也叫做拜偶像啊。所以当然真信仰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只是要求外在的信仰，你说啊礼拜天去庙堂拜拜哈，上上香啊，然后回到家就过日子的话，其实这种神也不用太认真，因为他只管在里面，出来就不管，也管不了你。那如果上帝是真的上帝的话呢，我们每分每秒每一个时刻，包括我们未来，都在他的手里。那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觉得不值得给他管太多啊，有的人是这样想哈，啊，信耶稣不错了，你讲上天堂了啊，这个以后的事你保了。好，但是呢给点空间我啊，我自己想发展理想，我自己想过一点生活，这一块你不要碰。那有这种想法一开始呢，其实就已经没有办法走到后面，因为如果上帝是上帝的话，他不会只是部分的神，他是完整啊，他是全部。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能够生存，就是他们想要部分的跟随神，但又想过回以前埃及的生活各样啊。所以上帝最后就说你们只是一批忘恩背逆的人啊，所以他就跟先知说任凭啊，这个任凭呢就有点好像说算了，不要再说了啊。如果先知不讲话呢，其实就表示说审判就快来了啊。那今天上帝还是用他的牧者啊，我们还是可以听到神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读到圣经，我们有时读了会有明白，其实上帝还在说话啊。但是如果我们长期听了不管他，也不想去做，也不想顺服他，有一天你会发现呢，你读了没有感觉，那是上帝说不说话了，你这个亲近偶像你就去吧啊，我就让你知道亲近偶像的后果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不要太就是自信啊，有时信主久的人，但你刚刚信主就鼓励你了哈啊，二十年三十年啊，很多信徒如果不是越来越亲近，就是走另外一个路的啊。通常当然这也是最终上帝的一个拣选作为了，我们说其实不是开头好的都会结束好啊，当然有一个结束的人一定有一个开头的，没错，但是有开头的人不一定有结束啊。有的人赛跑一半的时候上厕所，有人赛跑一半的时候去吃披萨，有人赛跑一半就自己回家了，说哎呀今天太累了，我只跟自己比，我不跟你们比了，跑回家了。所以不一定每个人可以冲线了啊，但是圣经说的唯有开始对的又结束对的那些人最后是进入天国啊。所以但愿我们都谨慎了。当然有一个开始，我们很感恩上帝给我们这个恩典，给我们就是认识真理啊，让我们战战兢兢的求上帝带领我们走完这条路啊。好了，所以以色列人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了啊，他们最终没有走进去，反而他们就流失了啊。好，我们就看今天呢，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接下来的，就是第十八节啊，它字有点小，不过你们看看那个圣经经文就可以。他说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啊，你们都看到啊。那 他我在说就是何西雅一直责备他们了，所以他就说他们就指前面说的以法莲就是以色列，他说以色列，他说他们喝的已经发酸，其实如果你看原文呢，他不是发酸，他是说发臭的意思，因为可能这个和合本中文翻译啊，他没有办法翻那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其实比我们中文看的还要就是让人难受啊，他是说他们喝的酒已经臭了，那个臭不是酒，酒不会臭的，酒就顶多是酸而已，为什么会臭呢，是吐出来的东西臭，就这些人已经醉到不成样子，就他们喝进去了他们又呕出来，所以他们周边都是臭味，因为他们就是当上帝用这种酒徒的心态来指一个就是喜爱犯罪的人啊，然后喜欢犯罪的人没有道理讲啊，你很难跟他说啊这个叫好那个叫好，讲不出来，因为喜爱犯罪的人他就是喜欢不正常的东西，所以上帝就说他们好像酒徒这样啊，而不单是偷偷喝酒，是喝到呕出来啊，就是是，所以意思说他们的罪已经是很明显了，不再是暗地里做的事。OK， 啊，先知也这里就指出哈，就是当人啊，就是不以上帝的话、上帝的恩典为满足的时候啊，他可能不会马上就变成这种样子哈，但是当你一直有啊，我们说一种小小的所谓自信啊，你认为说，哎，我可以再试一下。可能我做少一点，我再做一下，那你慢慢就你当你越远离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呢，其实你就好像越来越大胆，你就越来越有自由，那时呢就会变成这种样子了。意思说我们看到的很多可能报纸里面写的那些就莫名其妙怎么会坏成这个样，它也不是一天就这样的啊，很多人是长期就是很自信的告诉自己没事的啊，什么都没事的，你说你吞了老百姓的几千万怎么会没事，人家头脑怎么想还把它放在家里面，我说你啊，我们可能觉得很荒谬，但是他们不是一天这样子做的，他们是可能开始是放了1000块没事，后来放了10000块啊，也觉得哎没人管，哎好像事情都可以按他的心，连他就大胆起来，所以以色列人到这个地步呢，上帝说是已经就是不知羞耻的犯罪了啊，毫无止境的做这些事 ，OK，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方式来触怒了上帝。第二呢，上帝说他们行淫啊，当然这个行淫我们前面也说了，他不是在指哇，当然我们想一个人如果离弃神，他可能在生活道德也会很糟糕了，但是主要和气啊责备的淫行行淫这几个名词呢，是在说他们就是在属灵上的，意思说你信上帝的时候，圣经是用好像一个约这样一个婚约，就是我们好像是妻子，上帝好像是丈夫，他娶我们啊，然后是主耶稣了啊，你看好像一个丈夫，当然在旧约他们还没有很明白这个，但是主要呢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好像一个婚约这样，所以婚约呢其实是让人理解上帝与人的关系，它不是一种社会人的一种要求啊，不然你就会说为什么是一个跟一个，社会很多人都不会这样子想，一个跟一个很简单，因为上帝是一个，他选的也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基督里面，就是一切属耶稣的人都在耶稣里面，所以基本上上帝只有一个教会一个身体啊，所以这个观念上帝用在就是设立在人当中啊，当我们看到夫妇家庭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想起神跟人的关系啊，那种贞洁那种专一啊，虽然有就是可能不完美，但是因为爱啊可以填补啊，这就是上帝与人的关系。那但是当一个人他有了跟上帝啊一个约之后，他又转向暗地里又有情人的时候啊，就是有偶像，就他到圣殿里去敬拜，嘴巴讲一个，他心里面想的是另外一个，上帝就说他是淫妇，意思说你心里面暗暗爱上了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他说他们行淫其实不一定就是说他们就是道德上啊那个层次的关系啊，而是在指到他们没有羞耻的，就是可以把他们的偶像拿出来啊，可能就在生活当中了 啊，可能呢在教会里面都是上帝上帝啊，一出了很好啊，开始夸自己的事业啊，啊自己的股票啊，自己的什么什么什么啊，孩子读名校啊什么什么。那其实我们也不说这完全错啊，但是有时候这些是跟世界走得很近的东西。Okay？ 那你真的很有本事，你可以走杠线啊，我也不会反对啊。但其实很多人走杠线是今天走明天就跌的啊，没有太多人可以把握得住在这个世俗跟信仰的中间可以走那个缝。这些都是自信的人啊，他可能一两天是可以走了，但是时间一久的他一定会有试探，他就跌出去了。所以圣经跟我们说的就是呢，走进去，不要走在边上，进去，进到耶稣基督的丰盛里面去。 OK， 看到世界的东西是好像你说电影啊这些，当然我今天不是讲道德了，不过我说有些事情是比较，它不一定是直接叫坏，但是它有可能有不好的影响。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到一个地步一定非得要这个东西才可以生活嘛，那我们就说心说算了，我就远离嘛，是吧？你可以养一只蛇在家里当宠物没问题啊，但是也有可能它会咬你嘛。但是你说我可以控制啊，你看很乖啊，今天明天呢你睡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所以你说哎还是不要养好了。哎，怎么这样小胆，信耶稣要有勇气，每个人都要养一条眼镜蛇，有问题。当然不是啊，这常理都明白。所以基督徒如果说信仰耶稣，明白上帝真的好，但是还老是跑到篱笆那里去哈，啊，就几乎要掉出去了。哎，喜欢隔壁的，喜欢外面的，上帝说出去吧。等你外面走干咽了，你再回来吧。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世界，所以以色列人真的是已经在最丰富的里面了。但他们老是把一只脚踩到外面去啊，就觉得哎呀人家养眼镜蛇我也可以啊，啊我应该没事。其实很多他们引进来的东西啊，刚开始的时候看来好像只是文化方便，但其实慢慢慢慢呢这些事情就操纵他们了，是吧？你就好像非得要做不行啊，不做好像就开始觉得好像难受了，其实那时已经被他控制了啊。所以的确不容易啊，因为如果你说从小就是基督教环境啊，当然父母就会可能把这些就可能隔掉了哈，就是说哎不熟哈，可能对于世界的这些花花绿绿不熟。但如果从小没有在这个环境呢，可能就 expose 就是接触很多啊，可能世界的东西了。人信了主之后呢，其实就要更加的谨慎啊，求上帝在每一件事情，并不一定说要讲到心服口服说啊是错的才不做这样啊。那有时上帝就说孩子过来吧，那个太远了啊，不要去太远啊，还是近一点，那其实是为我们的益处啊。所以以色列人在说啊，他们会这么堕落啊，放纵其实不是一天的事情啊，是一个长期，就是一直跟世界就是藕断丝连啊，就是讲好了连放四个又拿五个那种。对，最后连他又说他们的长官，当然特别上帝是责备那些有我们说有位置的人啊。那当然如果一个国家代表百姓的啊，这些长官啊他们都就是喜爱羞耻的事的话，意思说长官喜爱羞耻的事，其实圣经常用的这个字眼就表示说他们不公正了啊。什么叫不公正呢？就是他们会收贿赂啊，他们判案的时候没有按公平啊，按朋友，哎你是我朋友，哎你对啊，穷人肯定是错了啊，不用讲啊。那这样子判案他们叫做这种叫羞耻，但是他们喜欢，为什么？他们觉得没有报应啊，我乱判也没事，你看上帝不管我们，所以他们就长期这样做啊。所以圣经说他们是喜欢啊。好了，所以一个国家啊，如果连上面的都是这样子看待公义啊，你就知道百姓就没什么好说了。百姓说好吧，反正长官都不管了，我们也不用管了，所以大家就是我们说是二代啊，自己的身边的人啊，可能就用不公平对待自己下属啊。灵舍啊，这样那当然这是违背了上帝要求我们要爱神要爱人的这个诫命 OK， 所以这里就说出上帝责备一个国家，以色列国，并不是说他们很无辜啊，或是他们做错了一件事啊，就偶尔不小心，不是啊，这是从上到下，全部都一律的走向违背的道路啊。所以上帝说我，你们就好像母牛这样，不听话的交出去啊。OK， 好，我还有多少时间？五分钟啊，我再讲完第四章就结束啊，就短短的，因为第四章就剩下一面的了啊，就最后一句话十九节，他说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羞蒙羞啊，这是比喻啊，风把他们裹在你也想到是鸟了啊，就是他说以色列人有一天呢，会好像被绑在一只大鸟的翅膀下，连风吹的时候，它就这样就被带出去的意思啊。当然，我们知道鸟可以飞啊，当然是它的翅膀，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我们说气流啊，就是让它被这个风带上去。所以他讲以色列人他们有一天会好像这个方式啊，突然就被带走了啊，就上帝会让他们完全没有办法预备的情况之下就离开了啊，他们自己的地方。然后他说他们那时要羞耻啊，他们所献的祭，所以表示说他们有献祭的，就是他们有去像我们今天说基督徒，他们有读经有祷告有做完一切的事情，只是呢上帝说你们这些因为心里面爱的是偶像，所以做这些事情没有意义，所以你们以前一直夸说啊我是信神的啊，我是基督徒，我是三代的信徒，你可以怎么讲的呀？你的生活就出卖你了，你这种的生活方式就出卖了你说你是信主的人。所以上帝说我给你看你的献祭，你上教堂，你读圣经，其实都是羞愧的，意思说他对你毫无益处。所以 anyway， 但这是以色列了啊，所以最后上帝还是在他们被掳出去的百多年啊，还是怜悯部分的人可以回来，但是其实多数人就流失了啊，这是旧约的历史啊。好了啊，差不多时间到啊，有问题吗？有什么你们好吧？有问题啊？好，希望不会吓坏你啊，蔡姐妹啊。啊，何西亚是比较硬的，当然他也是因为这些不听话的人嘛。啊，最后一次北国的先知讲完就没了，他们北国就没了。好吧，我们做个祷告哈。请问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从何西亚书第四章结尾，看出你对你教会的心意，不再是一些外在的礼仪你所要求的从来都不是人的外表人所能够做的人口里所讲的，因为你是真神你看到我们的内心，你也监察我们的意念，是吧？你就让我们心里面有一颗谨慎的心，有一颗敬畏的心，我们知道上帝你是至善至美的神，我们就愿意全心的来投靠你那时候我们有质疑那时候我们有顾虑求圣灵给我们能力来得胜这些的试探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相信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在你那里的确是没有一件难成的事那时候我们愿意完全的交托给你你就按着你的心意引导我们，也领导我们身边的人引导我们的家人最终走在你这个天国的道路上，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阿门。好，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就开始了。好，谢谢。